白鲸第46集。太阳一出来，船长召集起全体人手，把那些造过反的和那些始终没有参加这次化变的人分开。他对那些造过反的人说，他真想狠狠地抽他们一顿鞭子。他也认为总的来说他要这样办，他应该这样办，公道人心要求他这样办。不过眼下看在他们及早投降的份上，他只想申斥一顿就放他们过去，于是他就用粗话骂了他们一顿。但是对你们这几个混账王八蛋，他转过来冲着那三个吊在锁具上的人说，对你们，我打算把你们剁成小块放到炼精油的锅里去。他抓起一根绳子，使足了力气往那两个出卖首领的人身上抽去，一直抽到他们叫不出声来，像死了似的脑袋耷拉到一边，就像那画中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两个贼。抽你们抽的我手腕子都扭了筋了，船长终于叫道，不过我们还有的是绳子，足可以对付你们这两个不肯投降的臭小子。把堵在他嘴里的东西拿掉，让我们听听他有些什么话为自己辩护。有一会儿，这个已经耗尽了力气的叛逆，只是活动了一下撑得发麻的上下颌骨，接着痛苦地转了转他的头，用嘶嘶的声音说，我要说的是，你们听好了，你要是用鞭子抽我，我就宰了你。这是你说的吗？我倒要让你看看你把我吓成了什么样子。船长挥起绳子准备抽他。还是别抽的好，那个大胡人嘶嘶地说，但是我非抽不可。于是绳子又一次挥舞起来，正要抽过去。这个时候，斯蒂尔吉尔特嘶嘶地说了些什么，除了船长谁都听不见。让大伙儿大吃一惊的是，船长竟然往后陡然一缩，在甲板上快步走了两三趟，然后突然把绳子往地上一扔，说，我不抽他了，放了他，把他身上的绳子解开，听见了没有？然而当二副三副四副正急急忙忙地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一个脸色发白脑袋缠着绷带的人拦住了他们。原来是大副拉的你。自从挨了那一拳之后，他就一直躺在自己的铺位上。但是那天早上听到了甲板上的那一番闹腾，他就悄悄走出来，一直在旁观着整个情景。他那张一向不善于开口说话的嘴巴只是叽里咕噜了一阵子，大意是船长不敢一试的，他愿意也能够干得出来。他拿起了绳子，走到了五花大绑的仇人面前。
你是个胆小鬼，
大胡人嘶嘶地说。啊，我就是胆小鬼，不过尝尝这个。大副提起绳子来正要抽下去，忽然又是一句嘶嘶地说出来的话，这句话使得他那举在空中的胳膊停住不动了。他怔了一会儿，终于不再犹豫，说到做到，不去管斯蒂尔吉尔特的威胁，随他威胁些什么。然后这三个人被松了绑，大家 都回去干活。那铁质的水泵又像先前那样，在一些憋着一肚子气的海员手里咔啷咔啷的响了起来。那天天一黑，一个值班瞭望员下来之后，船前楼传来了一阵吵闹声。那两个哆哆嗦嗦的出卖同伙的人跑上来，围住了船长房舱的门，说他们没法和其他水手合伙干活，哄也好，打也好，踢也好，都不能赶他们回去。于是只好按照他们自己的要求，将他们安置在船舱里，以保安全。但是在其余的水手中间，并没有再出现化变的迹象。看来正好相反，主要是在斯蒂尔吉尔特的教唆之下，大家决意保持绝对安静，所有命令一概服从，只等船一进港口便集体离开它。但是为了尽快结束这次航行，他们一致同意做另一件事，那就是即使发现了鲸鱼也不出声。因为唐霍号尽管船漏了，尽管有其他的种种危险，他依然保留着桅顶瞭望哨。他的船长此刻照样乐意放下艇子去逮鱼，就跟出进这渔场的时候一样。大副拉德尼也十分愿意跳下铺位下艇子，用他的还扎着绷带的嘴去堵那死了的鲸鱼的大嘴。至于那个大胡人，虽然他已经说动了水手们采取这种消极怠工的行动，就自己对那伤害他的人如何快意的报仇的打算，却保持在自己的心房里毫不声张，至少要保持到报了仇之后。他值的是大副拉德尼的班，这个人活像是一个冲昏了头脑的人，非要找死不可。在鞭打了斯蒂尔吉尔特之后，他坚决不听船长明确的劝告，一定要继续当他的夜班的班长。斯蒂尔吉尔特就根据这一点以及其他的一些情况，定出了他的有条不紊的报仇计划。一到晚上，拉德尼有一个不像一个海员的习惯，他喜欢坐在后甲板的船舷上，一条胳膊撑住掉在那高出船边一点的小艇的舷上。谁都知道他有时就会在这种姿势下打起盹来。在艇和船之间有个不小的空间，下面就是大海。斯蒂尔吉尔特计算好了他的时间，他下一次值舵手班的时候是在他被出卖后的第三天后半夜3点钟。于是他就用这一段时间，一有空就在下面值的班上十分细心地编织着什么东西。哎，你在干些什么呀？一个伙计问他。你说在干什么？你说他像什么？
像是给你的行李袋编的拉锁。不过我看他有点怪。
哼，是有点怪。大胡人说着，拿起那编织物往前伸直了胳膊看了看。不过我想他能成，伙计。哎，我的麻绳不够用，你有吗？
可是船头楼里一点都没有了。
那我只好问老拉的你要了。他站起来朝后梢走去。哎，你不是打算去向他苦苦哀求吧？一个水手说。
哼，为什么不呢？你以为他就不会对我做件好事吗？
那归根到底对他有好处啊，伙计。他到了大副的面前，坦然地望着大副，向大副要些麻绳来补他的吊床。麻绳到手了，从此麻绳也好，拉锁也好，
全都看不见了。但是第二天晚上，当大胡人把上衣叠好放到吊床上当枕头的时候，上衣口袋里半露出了一个编得很紧的铁球一般的东西来。
啊，这罕见的大鲸啊，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。它是强权的巨人，而强权就是公理，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。听众朋友，经典名著《白鲸》正在播出，演播李野墨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24小时之后，他静悄悄地值那掌舵的班，挨着那个哪怕已经为他挖掘好坟头也还要打盹的家伙很近。于是那个要命的时刻就要到了。斯蒂尔吉尔特心里早就有数了，大副在他的眼里已经是一个脑门子给砸烂了的僵挺的死尸了。然而，各位先生，一个笨蛋却救了他，替这个一心要当杀人凶手的家伙干了他计划要干的血腥勾当。他没有亲手去报仇，他的仇却十足的报了，因为命运神秘的注定，老天爷似乎亲自从他手里把他要干的那罪行接了过去。第二天清早，在破晓和日出之间的那段时光，大家正在冲洗甲板。从锚链那儿取水的那个他那里飞来的蠢货猛地一下叫了起来：“哎，他在那儿翻腾呢，他在那儿翻腾呢，天哪，好大一头鲸啊。”原来那就是莫比迪克。
莫比迪克，
塞巴斯蒂安先生喊了起来。
天哪，水手先生，难道鲸鱼也要给他命名吗？你所说的莫比迪克是谁呀？
是一头特别白的，出了名的，动不动就要人命，可又总也逮不住的恶鲸先生。不过那说来话太长了。
那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
所有的西班牙年轻人一齐拥过来叫着。
别，诸位别。此刻我讲不了这个。啊，让我好好喘口气儿，先生们。
来七恰酒，来七恰。
佩德罗先生喊了起来，
咱们这位生气勃勃的朋友看来要晕过去了。给他的空杯子满上。
不必了，先生们，请等一等。我接着讲，先生们。
此刻猛一下看到了那雪白的鲸鱼离船不过50码。
大家都忘了水手间的协议了。那个特内里飞人一时间兴奋极了，不由得本能地提起嗓门冲着那怪物喊了出来。其实那三个心里有气站在围顶上的人此前不久已经瞧得明明白白了。这时大家都发了疯似的：“
白鲸，白鲸！”
船长、各个副手还有标枪手一叠连声地喊了起来，也不顾那些令人心惊胆战的传言了，个个都摩拳擦掌地要捉住这条如此有名如此贵重的鱼。 那些固执的水手嘴里不停地咒骂，眼睛却斜瞟着那乳白色的庞然大物。好美啊，美得让人惊心动魄。它被地平线上灿烂的阳光一照，在早晨蔚蓝的海面上，宛如一块活的乳白色的水晶体，移动着，发出了耀眼的光华。先生们，这一连串事件从头至尾包含着一种奇异的天意，好像在那个世界本身被规划好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安排定当了似的。这个化变主使人正巧是大副那条艇子的头桨手，每当扎住了鱼的时候，他的任务就是坐在手持长矛站在船头的拉德尼旁边，听他的号令，收紧或者放松夜金锁。再者，当四条小艇一齐放下去的时候，大副总是带头划出去。这时候没有谁比使劲划着桨的 Stigert 喊得更高兴更响亮的了。猛划了一阵之后，他们的标枪手一枪扎在鱼身上，然后拉德尼手持长矛一纵到了船头。他似乎一向是个在小艇里暴跳如雷的人，此刻他那包着绷带的嘴里喊的是把他搁在大鲸的脊背的顶上，这正中那位头桨手的下怀，他把大副送得高而又高。一排令人张不开眼的浪袭来，把白沫和白鲸混在一起。后来艇子突然间仿佛撞到了一块沉在水下的礁石上，翻了，把站着的大副倒了出去。就在他落到了鲸鱼的溜滑的脊背上的那一刹那，小艇翻了过来，被大浪冲到了一边，而拉德尼却被抛到大鲸外侧的大海中。他从浪花里挣扎出来，有一瞬间透过一层纱帐似的海水，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他。他正发狂似的要使自己脱离莫比迪克的视线，可是那大鲸突然像大涡流似的嚯的一下转过身子，一口咬住了那个求水的人，衔着他上身高高地冲出了水面，然后又一头扎下去，潜到了水下。这时在小艇底部初次遭到撞击以后，大胡人便放松了夜惊锁，好让艇子往后退，摆脱那个漩涡。他镇静地望着，想着他自己的心思，哪知道小艇猛地狠狠地往下抖动了一下，飞快地使得他的小刀口朝锁子砍了过去。他把锁子砍断了，把鲸鱼给放走了。然而在游开一段距离之后，摩比迪克又升了起来。他已经吞食了拉德尼，可是他的牙齿上还残留着拉德尼的红泥衬衣的碎片。四艘小艇又一齐追了上去，但是那鲸鱼逃脱了他们的追击，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汤霍号最后总算是及时赶到了港口，那是块没有文明人居住的蛮荒之地。一到那儿，除了五六个前围的人手之外，其余的都在大胡人的率领之下存心弃船进了棕榈林。后来知道他们最终抢了蛮人的一条双排的作战用的大独木舟，驶往别的什么港口去了。这时船上只剩下了数得过来的几个人了。船长要求岛上居民帮助他， 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把船翻过身来补窟窿。可是为了提防他们那些危险的帮手，这一小伙白人不得不不分白天黑夜，没有间歇地保持警戒。他们辛苦到了极点，以至于船可以再次出海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是处于疲惫无力的状态，弄得船长不敢就带着他们几个挑起这么一副重担来开船。船长和几个副手一商量，把船停在离岸尽可能远的地方，把两尊炮从船头补开，装上了火药。他把他的那些滑膛枪架在船尾楼上，警告岛民不可靠近船只，免遭危险。然后他带了一个水手，挑了最好的一条小艇，张起帆一直朝500里外的塔希提乘风驶去。他打算到那儿去招雇补充的人手。船行到第四天上，发现了一条大独木舟，看来是靠在一个低低的珊瑚岛上。船长把小艇驶开，和那独木舟保持距离。可是呢，原始形态的独木舟向他靠了过来。不一会儿，斯蒂尔吉尔特的声音开始招呼他，叫他停住，要不就要请他下水。船长拿出了一支手枪，大胡人双脚踩在两条并连在一起的作战用的独木舟的两个船头上，对他轻蔑地笑着，说是船长只要咔嗒一声扣上枪机，他就要把船长埋葬在浪花水泡里。船长叫道：“
你到底要我干什么？”